王九龄跟殷启一说，他用毒药镖把他的同学给打伤了，问这种毒药镖有没有解药。殷启说呀，那直隶沧州柳家营的柳青跟我讲过，说他炮制的这种毒药打上没几儿，必死无疑。殷启一说这句话，可把小孩黄九龄给吓坏了。黄九龄当时站在那儿，瞪着两个大眼睛就傻了，这眼睛里不就转了泪了？那没治了，哎呦，那没治了，那我那同学怎么办呢？黄九龄哪是哭他那同学呀，心想我那朱伯父不就完了吗？三月之后那不就发丧出殡了吗？黄九龄眼里边这一转泪，旁边那谢五豹端着酒杯说，孩子、哎别哭，联系你舅舅说，什么直隶沧州柳京柳青那毒药没治，他们没治啊？江湖上绿林中对人，每当研究一种毒药暗器的时候，他先得研究出解药来，研究完了解药，他才能再研究这毒药。如果说他研究这种药之后没解儿，万一他自个儿不小心要给自个儿弄上怎么办啊？自个儿就在这等死了，没那事。这世上啊，没有没解的事。哎，他跟你就那么说呀，他那叫卖关子吓唬人。我告诉你，殷启，明儿个咱就上龙潭寺去一趟，到那见个柳青，你甭问，我跟他说，姓柳的别不争那套，他肯定有解药。孩儿啊，别哭别哭，指定能有，我就能跟你要来。黄九龄一听，谢叔叔，那我求求您了，那您帮着给要来。
哎，你放心你放心，宝贝儿，吃饭吃饭，喝酒喝酒喝酒。
黄九龄就坐在这儿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黄九龄自个儿先吃饱了，看了看这二位酒兴未尽，举着杯还在那喝呢。
殷启说，九龄吃饱了吗？
我吃饱了。
吃饱了回家吧。
二舅，今儿我不能回家。
为什么呢？
我回家我要一见我娘，我娘要知道我拿毒药镖伤了人了，非打我不可，我不敢回去。您知道我娘最不让我使用毒药暗器。
哎，那怎么办？
住在这儿，我就住在这儿。
行，愿住这儿就住这儿。
晚上你在那头睡
啊，我们俩靠这边，行不？
好，那就这样。
这二位啊，在这推杯换盏，左一杯右一杯，喝起来没完了。这酒一直喝到日色偏西。
黄九龄在旁边瞅着，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进去。呆的这个心里边这难受，百爪挠心。黄九龄说，二舅，那什么时候上这龙潭寺啊？
龙潭寺，嘿，孩儿啊，今儿个不能上龙潭寺了，
上龙潭寺得绕过苏州呢，多远呢啊？今儿个你就在这住了，明天一早晨咱们一块上龙潭寺，我领着你去，这还不行吗？
那行，那今天我就在这儿住了。
您这酒还不喝完呢？
小孩子就别管大人的事儿啊，你要是困了你就上床先睡觉。
那我先睡了。
行，你先睡。
黄九龄在这地下磨蝇了半天，最后他上床了，合衣而卧，拽过来枕头来往那一放，他往那一倒。其实啊，黄九龄毫无有困意。为什么没有困意？黄九龄他觉得有一件事儿需要搞明白，就是刚才他没进屋，在窗户外边听见他们两个那一番对话。黄九龄听他们两个说那话的意思，今天晚上他们两个要办一件什么事儿，而且这里边还是谢武豹对他二舅的一番报答。
小孩好奇心盛，
黄九龄倒在那儿，他自个儿心里合计，他们办什么事儿呢？晚上要上哪儿呢？
还得半夜出去。
嗯
嗯，我可不能睡，我得盯着，我看他俩上哪儿。
黄九龄闭着眼睛，假装在那睡着了，就听这二位啊一边喝一边说：“
我说今晚上啊，让你开开眼界，
你呀，你小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。哎，我说低点声，这有孩子，把他听着不好。”小孩子倒了就睡着了，
那是睡着。九龄，九龄，
黄九龄一听问他，更假装的把这个呼吸的声音弄大点。
睡着了，再起来吃点，不吃了。
真的那么漂亮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一看见，你由他心里往外就得喜欢他，马上就把那是哪天生的都忘了。
至于吗？至于吗？
那当然了，我这事能行？怎么不行呢？你跟我去，万无一失。这事也不那么好办吧？有什么不好办的？我呀是干这个的行家里事，这些年没干别的，来干。两人喝酒一直喝到帮定更天的功夫，黄九龄在那躺着一动不动，还在那忍着呢。黄九龄心想，怎么他俩这酒喝起来没完呢？天都黑下来了，你俩该走了。
这功夫就听谢有豹说了，哎，收拾收拾，走，
早点吧。
不早，在嫂子那儿。行，换夜行衣啊，引人注目那个颜色都不能带。
好，
两个人站起身来，各自换好了夜行衣，把单刀在身，背后一背，镖囊鞋了一挎。我带这么全吗？
那咋带这全呢？
以防万一呀，万一要是出了事扎着了，咱得跑啊。
行，这小子睡了没有？
这阵可睡迟到了。
九龄，九龄睡了。
两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出来，轻轻的把门一带，两个人就出院子门。黄九龄在这躺着，这耳朵听着院子里边他俩的脚步声。出了院子门了，把院子大门带上了，走了。黄九龄扑棱就打床就起来了，他把自个的单刀暗暗镖囊扶了扶，心想你俩走了，哎，我随后跟着。黄九龄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，出来之后也来到院子这儿，他没走院门，黄九龄一动身，蹭胳膊一跨墙，双腿一飘，在院子里边就出来。贴身听往远处一看，一看那二位奔着陆家帮的方向跑去了。黄九龄一看，哦，他俩要上陆家帮，我也跟着。黄九龄靠着道边一俯身跟起来，他两个小眼睛紧紧的盯着他们两个，就看他们两个在头前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停住脚步，回头看看，黄九龄赶忙往旁边一贴身的，躲在道旁边一棵大树的后头，看着他们俩，一看他们两个回头看了看，继续往前走。黄九龄随后继续往前跟，就来到了陆家帮。到了陆家帮这儿，一进这个镇子，这是镇子的南口。进了这个镇子南口之后，就看他们在靠右手的一个院子的大门外停住脚步。黄九龄一看他们停住了，他也在一个房子的方山头这儿影住自己的身子，看他俩，他俩在这个大门外边啊，看看那大门，好像拿手朝那个大门的旁边指挥了指挥，互相点了点头，一转身就奔着这院子旁边一个胡同里边钻进去了。他俩一进胡同，黄九龄紧跟着也来到这个大门的切近。 当黄九龄在这大门跟前一站的时候，呀，黄九龄心想，这是我同学家，我有同学叫高三吉，这高三吉他们家就住这儿，我上他们家玩过，他有俩姐姐，一个叫高金平，一个叫高元平，他俩姐姐长得特漂亮，一个17的，一个19的。我舅舅上人家干什么来？不是什么好事。黄九龄才12岁，毕竟是个孩子，他对这件事情不太明白，是一种朦胧状态。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孩子，他不像近代这个孩子开发的这么早，他接受的各个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现在这孩子那么全。但是黄九龄影影绰绰，朦胧间觉得他二舅跟这谢五豹是办坏事的。他在大门外仔细看，说他们往旁边看什么呢？一瞧，在大门这个把角这个地方，用那白粉笔画了几笔蓝，就那蓝草啊，画了这么几笔。黄九龄一看，哦，这是暗号，白天就踩准了，晚上上这儿来。我听我二舅他跟他的朋友讲过这儿的事儿，白天留暗号，晚上家来。好，黄九龄一转身跟着也进了胡同。当黄九龄刚一进了胡同口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谢五豹跟宁起他们两个人唰翻身已经进了院子了。黄九龄就是来到胡同里头，一纵身胳膊一跨，这墙头往里边伸小脑袋看，一看呢，宁起跟谢五豹两人就奔那边的上房屋去了。黄九龄心想，他们俩上那上房屋干什么？噌，双腿一飘，黄九龄就进来了。来到院子里，他一纵身，嗖，就上这东房了。他在东房的房铺上趴着，他看着殷启跟谢有豹，心想：你俩上这上房屋要去干什么呢？看他们两个人在上房屋那窗户外边来回这转悠。上房屋里边有东里间西里间，这两间屋子里边好像都有人，人影摇摇，好像他们两人没敢往里进，转到那个房子的后面去了。黄九龄想，你们上后边准是在后窗户外边蹲着呢，一会儿的功夫你们想进去吗？啊，黄九龄想，你们要是上后窗户那儿，我就上前窗户那儿瞧瞧。他由打这个东房上唰一飘身，由打房山头上就纵下来，他轻轻的高抬脚轻卧步，就来到了这窗户根这儿。黄九龄把这小门小折盖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，搁着眼睛往里面一看，一看这里边坐着一大姑娘，黄九龄肯认识，正是那同学的大姐，叫高金平。这姑娘啊，可能是正在摆弄着要做鞋，找那鞋样子，在一个书本里边找那各种花那鞋样子，找了半天找出两个来。这姑娘啊，就从那间屋喊了一声：银平啊，走啊，到前面去问问咱娘，看看那个行不行。就听对过那屋里边那姑娘应了一声：走吧。接着就看这两个姑娘由打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。俩姑娘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，她往外一走的功夫，黄九龄赶紧一撤步就躲到房山头这儿，看两个姑娘奔前面去了，黄九龄又绕出来了。绕出来他还趴在这窗户这儿，在刚才捅那小窟窿上往里边看，心想我看我二舅跟谢五豹他俩要干什么。就在这功夫，发现屋子里边那后窗户上半截窗户开开了，蹭蹭有打后窗外边进来俩人。黄九龄看见了，是谢五豹跟殷启俩人跳到这屋子里边之后，屋子里边灯光还亮着呢，就跟他俩到屋子里边周围去看。哎，这屋挺香啊，一股纸板味儿，
真的。怎么样？漂亮，真漂亮。我说，这样啊，今晚咱俩一人一个，天助我也，看见没有？他俩上前面，你上那屋，床底下藏身，咱在床底下一待，待会儿这俩姑娘得回来，他们睡着了之后，咱俩用熏枪把他熏过去，然后出来，
齐了。
好嘞，你上那屋。谢有包一直引起，引起就奔那屋去了。谢有包呢，在这屋转一转，然后来到姑娘这个绣床跟前，啪一条窗帘，钻床底下去了。黄九龄一瞧，哦，你们就办这事儿来了啊？上人姑娘那床底下蹲着去。黄九龄又跑这间屋来了，把窗户纸捅了个小月牙窟窿，往这里边一看，一看他自个儿的二舅往床底下正钻呢。啊，
俩人都在床底下藏好了。黄九龄把腰一下，心想这事怎么办？
他们跑床底下去了。
嗯，这是我同学的姐姐，这事我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得逞，我找我同学去。黄九龄一转身奔前面来了，前面这屋子里边这姐俩呀，正跟他娘在那研究这鞋样子绣什么花呢。黄九龄知道他同学在哪屋住，奔那西下屋就去了。到西下屋那么一推门往里一走，黄九龄那个同学高三级还真愣呢，这小孩就说呀，哎，金九龄你怎么来了啊？串门来了。还你这个小子串门怎么深更半夜串门？那怎么着，什么时候不行串门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都什么人在家？
什么人？
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姐姐。
你们家再没别人了？
再有还有我两个舅舅在这儿呢。
行行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家又出事儿。我们家又出事儿。哎，你不知道？
不知道要出什么事？
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在院子里边正练功，我就突然发现有两条黑影在我门口跑过去了。我看见两条黑影跑得慌慌张张，不像好人。我随后我就跟出来，我跟着两条黑影一直就跟到你们这儿来，跟到你们这儿来之后他就进你们院子了。
是吗？高三七这小孩一听当时脸就白了，上我们院子来了。
在哪呢？上你姐那屋去了。
哎呀，那我得告诉我爹我妈呀。
不行，他们俩都带着刀呢，你爹你妈一去弄不好就得伤着他们，
那怎么办呢？
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。
行。黄九龄心想，舅舅对不起，今儿个我得想法治治你。